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穆恩。
哎，我们讲到哪儿了？讲到这个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哦，
对，
我想起来一件事儿，这是我这个念中学的时候，我的同学跟我讲的。
什么事情？
就是从前的台北市啊，这个交通啊，它常常会几条街汇在一起的时候有个圆环。
哦，
你们现在还有这东西吗？圆环？
就是在那个十字路口有一个转盘嘛，国内称转盘，
转
圈的转，
我们就叫圆环。那这个转盘中间往往有一个什么总统蒋公像啊，一个铜像在那。从前在台北上学的时候挤公交车嘛，那公交车一到了这个什么，你们叫什么转环？
转盘
啊，转盘呐，它就要绕着圈子走嘛。
对，
那它绕着圈子走，我们公交车很挤的啊，所以它绕圈子，你就要得抓着这个杆子啊，是吧？
对。
然后我就有同学跟我讲，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造这个转盘，要造这个圆环，中间还要摆个像？我说不知道。他说就是说你在这个公交车一转的时候呢，大家都像这个总统蒋公啊，鞠躬嘛。这个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吗？不知是真是假啊、哦！但是当时以色列人的确不错，他们就这么做了，就真的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塔鲁，他们就真的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啊。讲完了，总得和我们现实环境对一对啊。
就是圣经这段的记载和我们现在这个聚会教会就是以色列人嘛，教会就是以色列全家嘛。
对，
然后撒母耳就是这些，我们这些做传道的啊，然后呢腓力斯人呢就是上面的
伟大的祖国。对，
那至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当怎么办嘛？
他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要从我们中间除掉。现在的问题是说我们各家拜的偶像呢是别人看不见的，也是连自己都看不见的。你现在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一心归顺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弟兄姐妹有点听不懂啊。我是单单的侍奉他，但是主耶稣讲的就很清楚，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我又曾经听一个传道人讲，他讲的很好，他说侍奉这个字定义下的最好的就是撒旦下的嘛，你若俯伏拜我，这个叫做侍奉。
耶稣在这个受试探的时候，
对对对，你俯伏拜，你不可能一同时拜两个对象，你要么是拜这个，要么是拜那个，这个叫做单单的侍奉他。但撒母耳这个话一讲了，以色列人就真的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塔鲁，他们真的就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了。从约柜被掳到撒母耳可以跟他们讲这个话，而且他们讲了这个话真听进去了，这段时间他们仍然在受腓力斯人的欺压啊，这中间有20年的时间。
这个显然这个情况好像腓力斯人对他们欺压好像在他们的信仰上没有多大的欺压吧。
不，以色列人本来之所以会被神管教，那肯定就是拜了外邦的神嘛。那现在耶和华把这些大拱啊这些东西都败坏掉了啊，以色列家，你也可以说以色列家才得以归向耶和华。
关键是我们现在在看的这段圣经第五节往后呢，当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祷告耶和华的时候，你说腓力斯人上来要这个攻击以色列人嘛？
对，他们一看以色列人又聚集了，又是这没有准许的大型聚会嘛。
那也是对这种信仰的攻击。
当然后面他就讲了，以色列人很害怕，但是撒母耳就祷告嘛，耶和华从天上发雷声了。可是你想，要是没有前面这三节的圣经行吗？以色列人里面要是还有很多的亚斯他路啊朱巴利都还在拜的话，耶和华会从天上发雷声吗？会惊乱腓力斯人吗？
不会，
不会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没错，
这个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你现在来看的话觉得他们当时除掉偶像好像是很容易，但是就着我们今天来看的话似乎呢就有那么一点困难了哈。
对呀，因为现在大家普遍生活条件好了嘛， 教会也财大气粗，盖着会堂挂着十字架是半天高，我们在什么地方犯了邪淫，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是啊，你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时代，信息时代，有太多的东西能够牢笼你的心了。
但是圣灵做工是这样，我们传道的跟算命的不一样。
嗯，
算命的你要算得准啊，所谓算得准啊，就是说你这个你不能讲模棱两可的话嘛。
是，
但是传道的不是这样，我们传道的只是讲啊，要一心归顺耶和华，要把外邦的神并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们讲到这里就可以了。每个人心里面除的是什么东西啊？当这些神的话出去，他心里的朱巴力是什么？那个圣灵会去点他的啊，点了他，他除不除那也基本上是他的事儿。我们负责传啊，圣灵做工，对不对？但是我们必须要与神同工，我们所传的话必须是圣灵要做的工啊。
嗯，是。
这一段圣经看起来呢，一对一真的和我们今天的处境是对得上的。
是，但是你就着撒母耳在对以色列人说话的话，
嗯，
这段你看不出以色列人他们怕，也看不出撒母耳他们怕。
你说怕什么？怕非利士人？
对呀、
啊。哦，他肯定还是害怕的，要不然他不会说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上一次非利士人他们送了金老鼠金痔疮回来了之后非利士人并没有向以色列人投降啊。
嗯，
约柜被掳，尽管后来回来了，以色列人还是没有什么士气的，他们还是，你说谁还是谁怕谁啊，还是以色列人怕非利士人的吧。
嗯，
所以后来第七节，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只是聚集而已哦，他们就要来攻击他了。这当然跟国内的情况很像了，对不对？所以他们是害怕，他们不可能不害怕，他们是在这种白色的恐怖底下。当我们看见环境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在后面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明白神的心意？怎么确定神的心意真的就是这件事情呢？那当然就是跟我们的节目有关系嘛。是不是我们一查就查到这个地方，那肯定就是这一期。
这个节目比较应景。
但是往下走之前呢、啊、得回头一下，这第七章第五节他怎么说的？
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
这祷告不是就自己在家祷告了吗？这怎么是一大堆的人聚在一起，然后撒母耳帮你们祷告，这怎么回事？
这应该算是一个代祷吧。
以前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没有这样的事儿？
有嘛，就是祭司不是要进到会幕里面，要先为他自己赎罪，再为百姓赎罪嘛。
哎，不是啊，可是你有没有一件事情把全会众都叫在一起，然后大祭司为他们祷告？
不进到会幕里面祷告，那好像是没有。
不是，就是单是把百姓全部都聚在一起这么祷告，为了祷告耶和华。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嘛，对吧？
我看一下那个。
你看一下，看一下。
一年一次的赎罪那个是什
么？一年一次的，但他们到底做了没有，你也不知道。一个特别的时候，专门把他聚在一起，不是为了节期，也不是为了其他什么东西，他就是。专门把它聚在一起，所以我要为你们祷告耶和华。
是，我看一下，
这是件特别的事儿啊，
以前没发生过，好像是吧？
对，而且以前可能没注意过，是吧？因为读的挺顺的嘛，然后底下很热闹，但其实就是以色列的历史来讲，这件事情非常特别。
嗯，哦，前面对对对，没错，我刚才说的那个一年一次赎罪的话，那个是耶和华定的节期吗？
对呀、啊，他定了日子的。
对，这个没有说他的日期。
嗯，这个第五节跟第六节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那他去号召他们，那这时候他们都已经除掉朱巴利和亚斯塔路，对不对？然后他们都聚集在米斯巴，啊，撒母耳就做什么？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哎，奇怪，这什么规矩？你说打水浇在撒母耳面前，这我知道你怎么叫。这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这怎么就叫法？哈？
那在米斯巴有痰没有？
没有啊。 这米斯巴是一块大地方，你看多少人聚集了。
这个地方怎么说呀、
啊？再往下更奇怪。然后把他们叫来，你说是为他们祷告耶和华，结果呢，是先在耶和华面前认罪，是不是？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所以叫你们过来。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这个审判是什么意思？他怎么个审判以色列人？你们还有什么家务事拿过来判一判吗？是这个意思吗？
这应该是一个，应该不是定罪，应该是
什么？
指出他们的所犯的罪。
啊，指出他们所犯的罪跟定罪有什么两样？
那定罪只有神才能定罪嘛，人定的罪嘛、
哦。定罪就是定了罪，
啊、
是吧？
啊，对啊。
审判就是说，你们得罪耶和华了，
就指出他的罪来，
这种教训他们应该也可以这么讲，
对
吧？他站着神的立场来把神的心意向他们陈明，在神的眼中，你们是怎么样落在一个相当危险又可怜又可怕的一个地步？嗯，那你再回头想想啊，他把全以色列的会众都叫来，站在耶和华面前，哎呦。这件事情要是我们给他起个名字的话，你怎么起啊？
那聚会嘛，
聚会。不是，你像中国历史上什么五四运动啊，对不对？
嗯，
你总得有个名字嘛，没有名字怎么记得呢？我们就因为没名字，要是有个名字，大家就知道这件事情多特别了嘛。
这个什么怎么起啊？来章节起还是
随便
这个地名起啊？
要你从它的意义来起，既然从前都没发生过，现在发生了。
嗯，
毛老爷要做什么？他一定有个名字啊，这名字可起的可好了，什么百花齐放啊，大跃进呐、啊！哎呦，这名字讲的真好。
我想不起更好的。
再聊聊看能不能聊出个
好名。聊聊。现在的教会
它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这样一桩事情？
首先你上面撒母耳对他们说嘛，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
嗯、
那就要把这些外邦神除掉，然后服侍耶和华。
那不是很好，都除掉了吗？
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是没错，你要除掉，但是就是第五节第六节这一块来看的话，
嗯，
整个以色列人在神面前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罪，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立定的心志、
嗯、
那应该是有自己有说了，但是有行动，那这样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神才救他们还是怎么着？
嗯，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讨论了、嗯、对吧？
可能会这样理解。
至少从这手续上来讲有几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再从前面来啊，这听众朋友别嫌我们啰嗦，因为这很重要。你首先你这个倾向耶和华跟侍奉耶和华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对
啊，撒母耳最后要他们所达到的一个地步就是说单单的干什么？侍奉他。
对，
你要侍奉他，他的起点那是倾向他，而且这个倾向呢 是全族的人倾向，这个侍奉是全族的人侍奉。首先我们就得看见了，这是神要的，
嗯，
对吧？
嗯，
他不是要你一个人侍奉，这世世时代不是没有人侍奉，
是，
而是全族的人。和以色列家就整个的百姓来讲老是走迷，那从这个倾向到侍奉呢，中间呢还有几个词，一个就是说要除掉。
对，
除掉之后呢，你才能够干什么？
专心，
专心，呵呵，专心了之后，你才能够干什么？归向，咱们的中文字排盘是不是？从倾向到除掉，从除掉到专心，从专心到归向，那你才有可能侍奉。可是，难道除掉、专心、归向就可以侍奉了吗？没有，没有，你必须要经过撒母耳的这一个手续。这个手续是什么？就你刚才所说认罪，就除掉跟认罪是两回事情呢。
对，
像大卫认罪，他不是像赫人乌利亚认罪，他甚至也不是像先知拿单认罪，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
嗯、
那个你是指的神而言的
耶和华。
耶和华在耶和华的脸眼前行了这恶，我唯独得罪了你。这个除掉跟你认识你自己从前这样做是得罪了神是两回事情的，对不对？你要真的一个人真的认罪，是他明白到哎呀我这样做得罪神了，并且来到神的面前认罪。这个把水洒在耶和华面前，大概就是为他们洗罪为他们赎罪的意思。
嗯，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洗礼
啊，可能吧。总之呢，这是就着认罪跟祷告这些事情加起来讲呢，这个洒水的意义应该是针对他们的罪而言的。
对，
因为你没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了嘛，你一定要经过认罪。这个认罪呢，是明白自己在神的审判底下，这个是百姓在进入侍奉耶和华之前呢，撒母耳把他们留在的这个关口，这个关口让众人都能够经历到这个手续，这个手续就是审判，应该是定罪的。但是现在你们认罪啊，求神赦免你们的罪。
嗯，
那这样你才算是真的从这个巴利啊亚斯他路的手里边出来。所以这个事件叫什么事件呢？
你是认罪事件。
这要请毛老爷来帮我们起名字，还是没有好名字，对吧？
应该起一个比较响亮点的名字。
就
你像我们在这个农村里面的教会，一般他们都会，我听我妈妈说，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呢，都会有一个什么悔改运动，悔改大会。对，
悔改大会，哎，这个名字还不错。
就是
怎么个悔改大会法？
那就是当众人都在聚会的时候，要提出一次专门的聚会，就是要在耶和华面前认罪嘛。
那这个怎么个认法呢？是个人认自己的罪吗？是把你的这个得罪神的地方都讲出来吗？还是怎么样？
还是那种讲完道以后，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祷告认罪，
让大家祷告认罪。
个人认自己的罪嘛。我没有见过他们就是带像我们今天查的这块
哦，
那是
没有罪啊。
耶和华对耶和华代替他们来祷告，好像没有。
撒母耳代替他们来祷告。
对，撒母耳代替他们来祷告，形式不太一样，但是那我就对，我就想到一个，就是悔改运动嘛。
他们有没有除掉朱巴利和亚斯塔路呢？还就是认罪，就是大家哭一哭，然后下个月再来这样子。
嗯，和当时四世纪那个情况好像有点像。哭了以后就没下文了。
哦，照说这样的运动挺好，但是总是比我们好，对吧？
嗯，
像你从来不参加这种聚会，就表示你没有罪要认。
是，可能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有罪。
对，你没有认识到自己多么得罪神，多么落在神的审判底下，而且是以色列全家。那这时候又发生很奇怪的事情了。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哎呦，这表示他们那个聚会还蛮长的。
嗯，
是吧？
嗯，对，要把以色列众人聚集在一起，
对，
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从但直到别是吧，这12个支派，
对，也、他可能还没聚集呢，消息要大家聚集，这个非利士人就已经听见了。
嗯，对，哎，我想着这个别是吧是在什么地方？
米斯巴不是别是吧？
啊，米斯巴，哎呦，我今天怎么光犯错误？
哎，你需要多参加这种悔改大会。
我也没看他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如果是在这个十二支派的中间，还是在什么地方？
那是要个大平原嘛，对吧？那这时候这个一下出现意外事件，你觉得是萨母尔事先知道这事吗？恐怕也不知道，是吧？
嗯，他应该料不到吧？我也不确定。如果说非利士人对他们的逼迫常常在的话，他们可能会知道。
嗯，
也不一定，但是因为那个经历过那个约柜的事情之后呢，可能非利士人就不敢上来了。
那你觉得像这次政府这个收紧缰绳，要整顿教会管理教会的事情，大家事先知道不知道？
你说大家应该事先是像是现在我们这种信息比较是在爆发的阶段，是应该都有耳闻的嘛？
但是当时以色列人很特别的一个情况，什么呢？就惧怕非利士人啊。本来这个聚会挺好的，大家也除掉偶像，来认自己的罪，是不是应该就是一个悔改大会？他在正在痛哭流涕。哎，突然非利士人来了，又上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一听见这个消息了，就分了心了。啊，本来惧怕神的呢，现在发现有一个东西比神更可怕，是什么？
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这个惧怕非利士人，这一下子你就晓得他们这个距离这个单单侍奉耶和华，恐怕还有一段路程哎。
嗯。
你就像那个行淫的妇人被带到主耶稣面前，
嗯，
众人在说要拿石头打死他，那是很害怕的事情。
对。
可是主耶稣一讲呢，他们大家一个一个都走了，这个妇人走了没有？没有走。
没有。
那个妇人专心什么事情啊？专心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完全吸引了他，耶稣完全吸引了他，这个叫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你既然是认了你的罪，你所侍奉的是一个永生神，那我们这些在旁边这个隔岸观火的人就很容易讲啦。咦，你听见这个事儿，你应该不应该惧怕非利士人了？不应该。
嗯，
就是所谓审判你们，神审判你们，向来就是用什么？就是用外邦人来审判你们，对不对？向来就是兴起外邦人来压迫你们。啊！现在你们跟神的关系摆对了，外邦人再来，怕不怕？
不怕。
所有的人都怕，所以他们就对撒母耳讲了：“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句话至少他能够说我们的神，他们不是说你的神啊。他不但找撒母耳，那跟撒母耳的什么办法都已经想好了。你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你这个神人就带起来祷告了，祷告祷告祷告，不要停祷告，叫做不住的呼求，这是以色列人讲的。那当你这样呼求的时候呢，肯定灵，肯定灵，神就会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不这样做呀、哎、
撒母耳听了。
哎，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于耶和华做全身的反击。你看这个，的确撒母耳巡行各地啊，他也给百姓献祭吃祭肉，可是究竟这个会幕除掉以后，撒母耳怎么做，先知的职分怎么进，原来祭司那块的怎么办，都没再说了、
嗯、
对不对？以前指定啊 是你献祭呢要在会幕面前献祭，现在这个米斯巴的地方也不是会幕啊，约柜也不在了、嗯、那怎么办呢？哎呦，撒母耳不是马上举手呼求耶和华，他先拿了一只羊羔，这个就是照着利未记的规矩的，对不对？
嗯，
你现在已经离开你得罪耶和华的罪行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承认自己的罪，你落在神的审判之下，那现在还缺什么？赎罪。
赎罪。
撒母耳知道得很清楚啊，一步一步要怎么做。这个敌人逼近啊，实在是耶和华让百姓认识这个审判的可怕，以及就是我们讲的英文讲的 I mean business， 我是玩真的，不是玩假的。你们是应该被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下，被灭绝的一群人呐、啊。跟撒母耳就不慌，他知道怎么做。你这个赎罪的祭牲一献，你就呼求耶和华，而不是说你就站了一直呼求一直呼求，你没被赎出来啊，对不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呐、啊，什么叫做哎，你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你一切的不义，天下没这样的事情呐、啊。你去法庭里面杀人没有？杀了，好，因为你认罪就把你赦免。你认罪就把你关起来了，对不对？我们之所以认罪得到赦免，是因为有赎罪的关系。
嗯，
这个环节一定不能不搞清楚啊！啊，现在北美很多的传福音变成说信神，你要信神，你信神就好了。所以很多人他信了主，他就说我从前不信神，我现在信神。这话真的是 一点道理都没有。为什么要认罪？有除掉，有归向，有专心，认罪，要审判。这个赎罪一来，神把你赎出来，你才能够再讲到侍奉耶和华。
对，
这些都是我们所谓单单侍奉耶和华的手续。那我们当然，讲到这里，这个大家就需要自我检讨了。对吧，我们现在需要开一个悔改大会了啊！看你这个手续里面你到底缺了哪一样。
嗯，
一样不能缺的。你说就是神那里来讲呢，这是不是一定要把百姓抓过来？不一定啊。
你为什么这么说？
哦，他要打败非利士人，他就打败非利士人，他跟百姓讲一声就好了嘛。啊，你们现在已经除掉你们的偶像，然后撒母耳呢在这个地方已经替你们献了祭了，就像大祭司一年献一次祭为百姓赎罪一样，百姓自己不太觉得这事情这么重要，而神都帮我们做好了，被杀的羊羔已经蒙耶和华所悦纳了，好了，你们就好好侍奉耶和华吧。可是每一次这样，百姓一下子又翻倒，又行了邪淫啊，去侍奉别神。神不但是要我们做，他要我们经历，他不但要我们经历，他要我们所有的人一起经历。这个是教会的悔改大会。
对，
你在不在这个场合里有很大的关系的。像以色列人一起过了红海，他们触动就很大。为什么约书亚还在世的时候，那个世代的人侍奉耶和华？因为他们亲自看见约旦河的水开了。
嗯，
他们亲自一脚一脚的，大家一起走过了这个约旦河。这个是我们今天非常缺乏的。就是教会在一起共同经历神，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啊，在定罪审判底下把他们赎出来，而且这时候强敌压境，等于说地狱的火已经烧到你身边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耶和华就应允他。怎么应允他呢？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你看这是百姓很害怕，这个跟当初过红海没两样的，对不对？这非利士人已经杀上来了，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正献祭的，那百姓当然吓得就直哆嗦，是不是？一大堆的人他就开始越缩越紧，越缩越紧，因为非利士人来了嘛。
他的整个献祭还是一个比较慢的过程。
他不着急啊，你能不能慌啊？要是你的话，要是我的话，他肯定两手发抖。哎，这个火柴怎么就打不响了？是不是？木头湿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好像第八节，你看啊，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第八节说的呼求呢，和第九节说的呼求就好像就不太一样了。
所谓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是他的呼求，
对，以此来呼求耶和华。
对，他根本还没呼求呢，还正在献祭呢。耶和华已经大发雷声了，
是的，
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这时候以色列人开始怎么样？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从以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下边。
嗯，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以色列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气就开始征战？因为一下子他们良心平安，他们知道自己的罪已经被耶和华所赦免了，他们的祭已经被耶和华所悦纳了。
悦纳，
哇，这个真的是千钧一发啊！到了最后一秒钟，那耶和华大发雷声，就惊乱非利士人。你还不能说，哎呦呼，太好了，不能鼓掌啊！要干什么？要杀败敌人。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要把他们全教会的人聚在一起，
出死入生啊，开始征战。
好，哦，我们现在终于有了个名字，叫做出死入生。这件事情与什么东西成为对比呢？就是与士师记最出名的那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嗯，
这一下子反过来了。那时以色列人中间有先知，他也尽了祭司的职分，他以善路正道指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从了。就杀败非利士人，而且这一次以色列人呢，等于说重新有一个根基，你又干干净净的可以开始侍奉耶和华了。但是这个侍奉会不会再走岔，我们还不知道，就得继续再聊下去了。